Well, so I'm so glad to be back with you this evening,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out on this cold winter's night to be back out and to hear this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I hope that I can be a challenge to you as well about why the Lord would have me to do this, as well as why there's a part of this that all of us should be doing, and I'll share a little bit of why that's true here in just a few moments. But I kind of shared my testimony a little bit this morning as far as how that I got saved and the folks that were instrumental in my life. Somebody asked me this morning, who was that chaplain who that you met? And his name was Phil Kissinger. And some people, you know, within the different circles and camps of Fundamental Baptists have knew this guy from the past, and he was just very instrumental in my life and being able to help me to realize tha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as a possibility, and then not only the possibility but challenged me from that standpoint about the chaplaincy. When you think about the chaplaincy, you've got to keep some things in mind. I mean, think about this. No one goes to see the chaplain unless things are not going well. You know, we're not the most popular people in the world. You know, chaplains maybe go around and pat people on the back and say, how you doing, praying for you, everything's okay. And as a ministry of presence, that's kind of what I do on a regular basis as I go about. I work at a couple of different levels. You know, I work at, and I'm not trying to get real military with you, but I kind of work at a tactical level. I've got 5,000 people in my headquarters at CENTCOM that I work with. And that's kind of my flock that I go around and minister to. I work at an operational level, which is a little higher than that. I'm responsible for, at one time, in the war of Iraq and the war of Afghanistan, I was responsible for over 500 chaplains and chaplain assistants in the area of
the
Just是负责那边军队上的这些传教的。
也是同事的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在策略这个层面工作，也就是跟很多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中东有20个国家，我们负责，5-6个这几个牧师，随军牧师，都有，在部队上都有他们，但是他们就面对都是穆斯林。我还跟他们一起跟那些约旦、巴基斯坦这些人直接跟他们的随军牧师一起工作。那你说我是怎么样去做？我知道你每天去上班也去做，我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做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能够看到。也很多时候就是有机会回答很多问题，也就是让他们那些传媒看到的，就是那些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基督教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很多人就会说这一点很有趣，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景象。他们会向我提很多问题。很多年之前我在约旦的时候，也是他们在一个活动中，他们让我有这个两个翻译，两个女的还有几个男的作为一组人。他们从给那个黎巴嫩这些人，我有这样的机会，在一个咖啡厅把这个翻译带领，让他们认识神。我感谢神，在就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去做。如果你我们在问答的时候，你还可以再问。当你想到这个随军牧师，我们有三点。会负责这三个方面，我也会 在看 DVD 的时候也看，我们主要的就是有三句，就是牧养，就是给那些死去的人，给他们给荣誉。你怎么去说呢？这张 DVD 你就能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景象，就是我们这些随军牧师做的，就是有些很沉重的。我告诉你，是因为这里很多人是在随军的，在部队上的。我去看他们，他们会说，这个很沉重，这就是我们这些随军牧师的生活。我们现在开始看，回来我们就问一些问题，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再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些挑战。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t this particular time, there's 1.3.
在美国这部队在很多时候有130多万。在很多就是还有80多万，还有防护国家的这个边境的，也就是说220多万部队，也跟美国的人口来比，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就是差不多少于1%的美国人口在部队上，也就是让我们这很突出的，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志愿的，还有很多军队，就是像其他国家一样，这点很有利的。当你想到有这么多的军队在今天为止，志愿军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国土的时候，这是这个全世界最好的，也就是在想一些数据，在所有的这些服饰中，4500个随军律师、随军牧师，也就是他们服侍220多万人，也就是90%的，我就是把10%的拿出去，是天主教、穆斯林或者是佛教的，还是把10%的拿出去，还有90%的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也就是。也是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各种支派的，一直都是说我们各同不同支派的这个随军的牧师来说，这点对我们很重要。也就是说，我充满慈爱的是这样说，命不是。所有的人带着一个十字架的是信徒，他们或者是在讲道讲得很好，但是他们其实属灵状况不一样。如果你把你的儿子女儿送到军队的时候，任何时候那些就会有问题，他们在灵里上的有问题，他们还有很多问题，你想把孩子送到哪儿去？你会说 Brother Wills， 我是愿意把他送去，至少送给那些人知道，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心理上的问题，辅导心理或者世界的哲学，而是说根据这句圣经说，认识主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所以让我们考虑，也就是像这些很多机构，他们有非常独立的，就是需要真理的这些浸信会的。我们这三个机构差不多最多有300个随军牧师，也就是服侍220多万人。你做一下数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随军牧师去服侍。你听到我讲，我并不说人家那些人没有说他们不是信主的，就是那些数字很少，需要增多更多的人， 你会说我是95年加入随军牧师的时候只有三个，也就是跟我们这个机构基要真理的浸信会只有三个，还有20到25个候选人，慢慢就开始学习，也就是学习那些能服侍，他们就可以准备好。我们说感谢主，当我们去给人洗礼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人。你准备，要准备，让这些随军牧师能够出去服侍军队。也就是从一个年轻人从高中毕业之后，也需要4年的时候，学完大学课程，你做一下这个计算，你要做好随军牧师的准备，你必须要有72小时的硕士课程。我们这个机构一定需要，就是很希望我们有这个硕士神学硕士，因为让他们这个神学方面有更多的准备，也就是说4年要拿到这个硕士，所以总共要8年。这个国防部需要每一个随军牧师必须要有2年的时候做牧师的经验，如果他们要来，必须要2年。有的时候可以让年轻牧师，他就说不需要年轻青少年牧师来，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到，我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很多这个青年牧师他们没有做这些葬礼或者是婚礼婚姻的辅导，但是他们就说这个精力不行，所以你进到这个部队，他们就需要去给别人提供咨询顾问。我需要了10年的时间做准备，我还需要更多的培训能够帮助人。这就是很多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也可以得到培训，也是作为军队他们能在多久，20年，从你一开始也就差不多把我的跟我下面的人就开始准备了，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应该开始。这就是让我神在一方面开始让我有这个负担去做，就说这些人是从哪来的，这些年轻人是从哪来，从我们的神学院，我们到那些很好的神学院出来，对吧？从一些你们这样的教会出来，所以对我来说，不单是去大学去，或者是到这个教会，或者是有一个年轻人听到这个信息，他说 ：“Brother Rills， 我知道神在呼召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想去。你不知道神怎么样在。”开始感动他们的心，从这个教会开始。我们今天已经有人，你或者还会有其他人，我就是能够帮助那些个人能够达成他们的。我也是在12月29号2014年出来，我是一个很特别，我还在这里面，我就看到神把我我下去下在洪都拉斯那边待了一段时间，我那边完成之后，我就去把我在 Tampa 那边我想可能要去一年，结果在那待了八年半。还有很多就是当你退休的时候，他要一直到60岁才可以拿退休金，但是部队上就可以很多年，就是在每一年开始你在服侍的时候，他就拿去一年。我还有7年的时间，从60，所以我到53岁就可以退休了。我说感谢主，对吧？我才51岁，我还有2年，我就可以怎么去做？你为什么要等2年再去做？因为这个时间太重要了，没有时间再等了。我就要现在就开始做这些工作，就是我们两脚开始行动，就是开始靠着信心，神会有给我们提供。所以我现在是传教士，这几年这2年我并不是说要去我就说2-3年我到我的退休就可以，然后我就可以让神再来的时候，或者让我到天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来到这儿，就是给大家讲教会，很多教会也是帮助我们，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这些钱可以到其他的传教机构。我就想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也就是怎么样我进到这个传教机构，也就花一点时间你或者有问题来问，或者就是你觉得这个方面在这个随军牧师有哪些，还有哪些挑战，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我不做这些政治的问题，我还在军队，所以我就说奥巴马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不再说这些。是的，这是福音机构的这些教会机构，差不多有200多个，我们差不多有50个以上，这些数字在往上增加，也就是说国防部喜欢我们，他们很喜欢我们，他们觉得我们努力工作，而且知道他们所做的什么，我们中间就是他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平衡，就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尤其是在那些细节上面，也是在不同的种族方面，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也就是军队，也就是说我们社会的一个缩影，所以你社会上看的所有那些事情都在军队上就会都有的，就是要很小心，就是你要看到中间的情况。 大概有一点两件事，就是有多少人说这个随经牧师不能用基督耶稣的名字祷告，并不是真的，并不是完全属实。有一些这些主管告诉他们这些随军牧师说，你必须要小心，当你在特别的环境之中，你应该怎么样对待。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军人，你说你必须要在这种功能，你要去上那些防自杀的那些课程，每个人都要去，这是必须的。我或者会是在那边，我会要用智慧去可能有无神论穆斯林或者是天主教，必须都要去到那。我们作为我们去到那就会后退一点，就不是我们就去真正的传教宣教。因为每个人都要去，如果他要是自己来参加的活动，这种就是自愿的，那就不同，完全不同了，我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如果他来到我的传教，那就说嘿，那就我就可以跟他分享任何事。我在讲台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讲任何，就是就像在这儿一样，我可以讲神的话语。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要想听为什么有些话我当然可以，就是不同的这个典礼上比如说他是提升啊，还有这方面，在很高的这些就是国防部的这些我会在这些很高的这些典礼上他们会怎么样。你如果在退休，你或者是提升，这个是属于谁的？属于你的。因为你是退休，你是提升的，我就会来说，哎，你有没有问题？我是那个浸信会，我如果用基督耶稣的名祷告，他会说，嘿，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请你来的原因，这就是我用基督耶稣，我真正的是用基督耶稣的名。我可能差不多有上千个祷，也就一次受到挑战。也就是说，我如果他们有人说，嘿，你这是他的典礼，你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他让我这样去做，所以你要又用这些智慧，你还能不能够讲这些同性恋，还有这些，当然可以，应该我在我的职位上就可以，我就会说同性恋不符合神的，还有不要问，但也并不是，有时我有更多的机会去顾问那些同性恋的人，他们会说我需要帮助很久了，但是我现在没有这种恐惧被退出，因为我可以顾问他们，还有这种护卫这种婚姻，又是不同的一种情况。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也像其他的随军牧师向他们见证神，也必须要很聪明很小心。我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神父，他们是很迷失了很久，他也听了，但是他成为我的主管，他有一次来反对我， 我的神是好的，我的神是很大的，他比这些欺负人的人更大，他可以去威胁我，也就是他在我的比我高两级，他会说，他说我来照管你，等这个上面这个人走了再说。我真的说神很好，就是我还有也给他们见证，也跟他们这些国家很有力的这些人祷告。有些人在这个国家的职位很高，现在他们整个负责咱们国家军队的，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你如果问我这个问题13年前，我会说是，但是现在这个国家打了13年仗，我的答案就是不是，因为在我的情况，就说我在中东。差不多每隔一个月就要去，去2-3个星期再回来，也还有另外一个随经，牧师他也是在我之前已经出去了，我们也就是说在换，有些是6个月或者现在是8个月。有时候去很长时间，或者是在这住很长时间，然后转过来之后就要出去了，就是开始慢慢的慢下来了，也就是看我们跟不跟在伊拉克在打仗，就是这是一个永远无止境的情况。再问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我还是正往这各种神学院，就是那些学校越来越少，也就是在很多也有人在我之前也去做同样的工作，我还是感觉到我去一些大学或者是到教会，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在教育他们，这也是第一次就是给大家讲。我到处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都不知道还有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学校，我还发现 Virginia Baptist College 在那个 Fredericksburg 那边有一个大学，我还知道可以去那个大学跟他们在谈，7点钟结束。应该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有一个交接。如果我不讲神的话语，也不给你们讲一些神的话语，在你们走之前是不对的。所以这一点在我的心里非常亲近，这就是让大家知道谁我今天是谁，是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也同样的情况，就是我今天问早晨问有多少个人有一个喜欢的句子，我给他说我是腓立比书第9，我让那句话放了很久，但是神在我心里面我很早在想，也就是说神啊，你想让我个人要做什么，因为我有一天在学 我看到以西结，以西结22章。以西结书22章。有些人在问我，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棍子？你在想，我给很多人说了，不光是一个棍子。你什么知道跑道？知道那个接力赛，他可以成为一个最快的跑人，就闪电那么快。他们必须要在其他的方面也要得到很好的训练，差不多像400米跑步的时候，就四个人接力赛，他们就要一起跑，但是跑四次的话，他们就要要把这个棍子交接，你就会觉得这个接力赛并不是速度的问题，而是他们把棍子丢了，接力棒。对，你觉得这不可能？在美国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就是我们国家的队准备是赢的，因为他们跑得在全世界最快，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是这样。但是很可笑的就是男的和女的都去了半决赛，差不多是在到最后的决赛可能会赢的，但是没有完成，因为在女人的接力赛还有男的在下一次的接力赛中，最后一个人把这个掉了，因为他掉了我们就没有资格了。四年的培训，所有的努力工作，这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这个接力棒交接给下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部队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说我在我的事业中到最后几年了，这种在我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我不断要去问我自己，你想让我做什么？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你有没有准备好把你的去传递给下一代？我有一天出去就拿了一个树枝，接下来走到哪我都带去，这就是我的事业还没有完成。我的事业就是很简单，我必须要去看把这个接力棒交给谁。也就是说，当我学以西结的时候，神就把这个话语放到我的心中，成为我这一生最喜爱的话语，也就是以西结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院，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也就是却找不着一个，你能不能够看到这一点？以西结也就是在这时候有圣灵充满，他就是来看到以色列的这些孩子，神让他让以西结说，我将要把这个给以色列要带来审判。他对以西结说，但是我想愿意把这个审判放后，也就是我在看，也就是要找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也就是说能够站到这个国家能站起来，我不至于把他的国家毁灭。 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神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神太有耐心了。在创世纪18:19，也就是他跟那个格摩拉这个地方，亚伯兰对这个天使说，你是要把这个审判，我如果找到50个人，你能不能好45个人呢？40个人，30，20。亚伯兰就说，哦，我就说不想让你生气，要是能够找到10个人会怎么样？如果你能找到10个，在俄摩多我也不会去审判他们，10个都找不到的。但是你知道后面的结果什么？就是神审判他们了。也就是说，神有没有在那种情况有没有表现出他的耐心？在以西结这种情况也是同样，他也用同样的耐心。他说，我想寻找一个人能够堵住这破口。也就是这个希伯来人，也就是让这个墙院把它隔开，也就是一个预防的墙，就是保护这个墙里面的事情，也把坏的事情堵在外面，也就是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的也就是说这个墙院，也就是把这个地方分开保护。我站在那个破口，也就是说有一个墙都是洞，会有什么好处呢？我就不需要去走到上面就直接进去了。我不但是去找这个墙院，而且挡到那个破洞那块，没有一个人就可以对这边的人有破坏。这就说以西结我在找的人，但是我一个都找不到。所以这是以色列，在我们前进好几百年以后，也就是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这种情况有面临着很多危险。我们在很多就是背向神，也就是开始反叛神，还有很多就是无神论的，还有更多在这个国家有很多，所以我们要为自由征战。在美国现在跟当年的情况也差不多，当你看我们的国家的时候，你会说，主啊，你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很有耐心了，我们不想再试探他的耐心了，对吧？我们如果再试探的话，你就会说，我们在这个国家，神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在寻找什么？他告诉我们，我需要找一个人能够重修墙院，站在破口防堵。所以这就是我在这的原因，也就是你在这的原因，这就是神的呼召，对我们这些男人和女人的这些呼召。这什么意思？在17岁的时候我选择去做，在1986年我信了主，我就是跟神说，我一直要站在这破口，也为神的这个军队。在1995年的时候我成为随军牧师，也就是 跟神重新缔约，就说你要身体让我行，我就会去，但我要去站到那多久，我就说我能身体能行，我就会，我会再带上我的武器为神而战。我就是我不够能够再能够站到这个破口的时候就不行了。如果我要跪到那，我什么都，如果到有一天我能够站到那个破口，也就是我跟神有这样的，我会站在这个破口去做你呼召我的。我现在开始老了，你们的牧师也开始老，我们中间也有些人也开始年长了，我们必须要要有这个有责任问这个问题。去，我不可能永远活到这儿，也就是说我要就是在这儿，就是帮助下一代能够站到我这个位置的这个破口，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不是我的呼召，那是你的呼召，也就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去做的。也所以我就是提醒我，我要把这个棍子，也就是说这个接力棍有为什么对我们重要，这就是对我来说神的话语，这就是代表神的话语，也就是代表神的真理，代表神的救恩。所有能够基督耶稣，我们知道基督耶稣的这些，我们能够传到下，给我们希望，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救恩。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保存在我们应该做什么，把我们这些传递到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不光是我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责任，把这个接力棍传下去。有些我有那些年轻人会说，哎，这不对我来不适用。我会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你是那一个必须要预备的人来够接受这个接力棒。如果你这个传接的人给后面的人，他应该是做好准备接力。我们要通过培训教导，还是家长去培养育他们，用神的话语去把他们在用神的话语养育他们，这是两方面的责任，也是他能够传下去。我们在 Keystone 这个教会，你们在什么位置？不是光是我的责任，不是牧师的责任，作为父母男人，我们提摩太后书就说我们要找那些诚实的人去，而且这些年老的要培训这些年轻的，也让他们爱，也喜欢，要培训这些年轻女人要爱自己的丈夫，爱自己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把这个传递下去，为神的呼召。有些人说我听上去我那，因为我们的神他愿意这么去做，作为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去做。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是可能的话，我会说我把这句话改变一下，我想让他说，把他改变一点，就是我在寻找一个人重建墙院。我暂时在 Barry View Virginia， 我找到很多人，在 Keystone Baptist Church 我也找到很多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不去把这个责任看得那么重要，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每个人都要说，我个人要选择，就要站到这个破口，在一个做一个年长的，也就是说，我站到这个破口，愿意把我的这个接力棒交给下一代年轻人，也就是说，我站到这个破口，我愿意接受，准备好接受。我想主耶稣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决志。我今天晚上给你们的挑战就是，你可以去支持像我们这样的人，这不光是关于我，这是关于神的事工，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参与的。我今天晚上对大家要说的就是，你愿意站在破口吗？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对我说 Brother Willis， 我之前不知道，那我今天应该很清楚，我要站到这个破口，我要做我的这一部分，去或者是把它传递，或者是接受。当神看到的时候，当神在寻找的时候，就说我找到很多，我今天问一些问题。有多少说我的这个作为我的见证，我愿意站到这，我准备好了，我选择作为那个站在那个破口的。如果是你的话，你就站起来，你会说这是我，是我神，你可以靠我，我是那个站到这破口，我会拿这个把我的责任看得很重，也就是说把这个传递到年轻人，也是给年轻人说我得到了。这就是神天父，感谢今天，也就是你对我们这么好，你今天让我们能够看，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上，你向下看，你看到我们的时候，你就说，我知道我们是不是想做你的旨意，也我们会说，我在这里，算我一个，我唯有站在那个破口，我要做好你的事工。一直等到你来，或者是你带我去添加，我们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想让他先到后面，你将有机会跟他说，我有这样的神真的是可能会叫一些人去让这些完全明白的圣经的人可以把神的道传到下一代。当我们今天